Hello， 大家好，我是 Jenny， 今天再来跟大家分享一下我这两天其实已经有介绍过的一本书。那这本书的书名呢，就是《复利的喜悦》。为什么我又要再把它用影片再跟大家介绍一次，然后把重点摘录出来，是因为这本书其实它的编排方式我还蛮喜欢的。我很喜欢那种书，就是因为我主要都是介绍投资的书嘛，那投资的书呢其实又有分很多种。那我以前也常讲过，就是我觉得一个人他抱持的人生观跟他在投资决策上面的一些作为其实是非常息息相关的。你今天你在投资市场上面，你怎么样去选择你的投资标，你怎么样去做你的进出场策略，其实就是反映了你这个人的特质。那这一本复利的喜悦呢，刚好它就是非常有层次的，从心态的建立，然后到选股的一些方法，然后选股的一些投资哲学的介绍，然后到最后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投资组合的管理，你要怎么样去做决策，其实这些方法都是可以应用到你的人生决策上面的。所以跟大家介绍这本书的时候呢，其实我们一开始也会告诉你，就是复利这个东西它到底拥有什么样的力量，可以帮助你去更快的更好的去达成你的目标。那第二点呢，就是你要怎么样在投资市场上面去运用这个复利的力量，你要怎么样去培养这个坚持的习惯，让你可以在投资市场上面持续的去精进，持续的去进步，然后去增加你自己的一个报酬率。那我们话不多说，我们就赶快来介绍这一本书里面的内容。那这本书的作者是高塔姆巴伊德，作者呢他本身是一个投资经理人，他拥有自己的投资公司，但是在书里面呢，他除了传达他自己的投资理念之外，他也引用了非常多投资大师的名言，或者是引用了实际的案例去表达他对于投资市场的看法。那除了投资大师之外，他其实也引用了很多名人啊，或者是伟人的一些金句。那这些金句呢，其实也富含了很多跟复利或者是跟投资或者是人生决策上面很相关的一些想法，可以给读者很多延伸的思考。那我们先来看第一张投影片。第一张投影片其实我就是先把书的大纲先列给大家，就是告诉你说这本书到底它是一个多有层次的书，一步一步引导读者去建立他自己的思考框架，然后去培养他一个复利的历程。因为复利这东西是要持续去累积的嘛，那你一开始的时候你当然先要接纳这个观念，那你接纳了这个观念之后呢，你再去把它实际应用到你的投资决策，应用到你的人生上面。所以我觉得这个东西其实真的是很重要，就是你要怎么样去让自己可以从一点一滴的累积，然后去慢慢的去让自己可以看到自己很巨大的一个转变。那这个概念呢，其实我们也不是在这本书第一次讲而已，我们之前有介绍了一本书叫做《原子习惯》。《原子习惯》这本书呢，也是博客来排行榜上基本上都是排在前几名的那种书籍，表示说其实很多人他都注意到了这个观念，然后有没有去付诸实行是另外一回事。因为这东西是你知道了之后你有没有执行力，然后你有没有毅力，然后去把它变成你自己的东西，其实这才是我们去阅读然后去了解很多事情的一个最重要最重要决定成败的一个关键。那《原子习惯》这本书里面呢，就告诉我们说，如果你今天呢每天进步 1% 的话，365天之后，也就是一年之后，你就可以有接近37倍的成长。这当然是一个非常大的要劲嘛，如果你真的可以每天持续的去做某一件事情的话，那其实就也有点类似像刻意练习啊。刻意练习也是告诉我们说，你持续的一直不断专注在某一个技能或者是某一个专业上面，那你就可以慢慢的从一个可能刚进入这个领域的人，然后变成一个专才，真的在这个领域里面，然后变成最优秀的人，然后前段班的人，然后可以去赢过其他可能他没有那么专注在这个领域上面的人。所以我觉得《原子习惯》他告诉我们的观念是，只要你每天有进步一点点，其实你就是可以观察到你自己本身的改变。这个改变呢，可能在一开始就是前一段时间的时候，你是没有办法有这么好的一个察觉的，但是时间到了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发现。那在投资上面也是一样，其实在阅读上面也是一样。你看我们上一本书讲的就是高效学习法，高效学习法里面呢，它也是告诉你说，你今天如果你想要变成一个可以很快的输入跟输出的人的话，第一个你就是要去做一个大量的阅读嘛，然后在大量的阅读之后呢，你还要把它整理然后输出变成你自己的东西，这个才是真的可以留在你的脑袋里面的东西。那 成功者跟失败者的差异，这个在我们等一下要介绍到投资领域的时候，我们必须先来了解的东西。在某一个领域上面很成功的人，跟在某一个领域上面他比较失败或者是比较落后的人，到底有什么样的差别？其实他们的差别最大的就是在于他们行动的勇气。因为有很多人他在接触到一个领域，或者是他想要进入到某一个领域的时候，有很多很多的借口，或者是有很多很多的理由都可以让他去逃避。假设就像美股市场好了，其实从我开始推广美股那么多年嘛，然后跟每一个人讲说，诶，美股市场真的是一个很值得去了解，然后很值得去尝试的一个市场，但是还是会有很多的新手告诉我说，诶，美股市场要到海外去开户，他不敢把钱汇到国外，美股市场都是英文，他觉得他英文不好，所以他没有办法去研究美股的公司。反正只要还没有加入美股的人，他就是有一股无形的障碍，然后挡在前面，然后让我们就是不想要改变现有的一个状况，然后去尝试，然后去了解这个市场的好。可是当你真的进入到这个市场之后，假设你今天不敢把钱汇到国外，那你就先开一个副委托账户。虽然说副委托账户它的手续费比较高，但是一旦你在美股市场赚到钱了之后，其实人就是这样，就是有个激励机制。今天你在美股市场赚到钱，你享受到这个美好的果实之后，你自然而然就会去找更低成本然后更高效的资金配置方式。那你那个时候你要再去开海外的账户，其实对你来说，你的那个前面的隔阂真的就会比较小。所以行动的勇气就是你有没有办法先踏出一小步，然后去尝试看看，然后去试错，然后去了解这个市场，去了解这个东西，让你可以在未来有更多的动机可以去做更大胆的突破。那在书里面也有讲，譬如说在你还没有在做这件事情的时候，你可以先提出一些疑问，因为你要有一个好奇心，你可以先有一些新的想法。譬如说在你遇到瓶颈，或者是在你还一片空白的时候，你可以先有一点点不一样的想法去激励你。然后呢，等到你有想法，然后也有疑问了之后，然后你得到解答，你再把它付诸实行，然后开始去行动。那到最后呢，当然今天有付出就一定有收获嘛，你可能会有得到一些激励，或者是你在看那些成功的人，我们每次都会觉得说，诶，为什么那些成功的人他就是可以抓到一些比较好的机会，难道他们真的是运气比较好吗？可是事实上，如果你看到他们前面的准备功夫，看到他们前面的努力之后，你就会知道其实机会通常不是从天空上面掉下来的，而是他们平常就一直在等待，那等到机会出现的时候，他们马上就可以反应，马上就可以抓到那个机会，那当然他成功的几率就一定比别人还要高嘛。所以我们接下来就开始要进入到投资的领域上面，就是你要怎么把这个复利的效应，你要怎么把这个微小改变的力量去把它放到投资市场上面。书里面呢有引用查理蒙格的一句话，我觉得非常非常的受用，就是比起想赢的意志，愿意下功夫准备更重要。也就是说，今天你想要在投资市场上面成功，甚至是你想要在其他领域上面成功的时候，比起你想要赢的这个结果，想要赚大钱的这个结果，其实中间的过程还有事前的准备，其实相比于这个结果是更重要的。就像我们在做一个决策的时候，你也会常常会觉得说，诶，我只想知道这个决策是正确的还是错的，如果今天是失败的，我就完全不去思考别的东西，然后我就是也不想去承认失败，当然你就没有去改正去修正的机会嘛。但是你今天如果是专注在这个过程，即便今天是失败了，但是你回过头来看的时候，你可以找出问题点到底是在哪边，你可以去把它重新修正，你可以去把它优化，然后再重新再来一次，那你可能就可以获得完全不一样的结果。所以最好的投资其实是先投资你自己。那你知道要达到目标之前呢，你需要做哪些事情，你需要做哪些准备工作。譬如说我今天想要做投资成功，那我事前是不是就要先准备我的第一桶金，然后我要去了解这个市场，我要去研究公司，我甚至是我要去跟厉害的人学习，这个都是不同的途径，可是他们最后的目标都是一样的。那查理蒙格就说，你今天呢，如果你在事前你去做很多努力的话，那一开始你可能感受不到这么大的一个变化，或者是你感受不到你的进步，但是在某一个时间点， 可能就是某一个催化剂突然产生，或者是刚好某一个时机被你抓到，那它随之而来这个指数性成长呢，其实会是你意想不到，但是你会非常乐于去接受然后这个复利的果实。那这个也是这本书里面呢，其实每一个章节或者是它在每一个金句的后面要告诉我们的事情。那如果今天你是 YouTube 的观众的话，其实你看到我们投影片上面这个图，你也会知道时间跟相对表现其实它不是一个等比例上升的一个结果，而是它在经过一个突破点之后，它会呈现一个爆炸性的增长，呈现一个 J 型曲线，让你可以成就一般事业，然后比别人还要更好的去达到你想要的一个目标。那这个状态呢，或者是这个说法，其实在我们之前讲的很多本书里面，它都是有一个共通的概念。其实我们在讲每一本书的时候，其实里面一定有一些核心思想，它算是一个普世的一个原则，普世的一个价值，所以套用在任何领域上面其实都是通用的。那我们在最高学习法这一本书里面其实就有讲，你今天要怎么样让自己可以持续的有一个思维的提升，建构一个很好的思维框架，通常会经过四个阶段嘛。第一个阶段就是你在获取大量资讯然后跟资料的时候，这个时候呢，这些资料跟资讯是完全没有经过筛选的，就是在这个资讯爆炸的年代，反正你就从各式各样的管道你可以收集到很多的资料。但是你拿到这些资料之后你要怎么办？你拿到这些资料之后，你一定要自己去整理，自己去分析，然后让它变成知识，也就是说是萃取留下来的东西。那这些知识你在持续的去执行，持续的去实验，持续的去使用之后呢，最后会变成你的智慧，也就是在你面对到任何类似的情况的时候，你反射动作你直接就是可以反映出来，然后可以去解决问题的，这个就是你属于你自己的一个东西。那在这个书里面呢，它其实也告诉你，你应该要把你自己的心智想成一个图书馆，也就是说你不断的持续的去获取新的资讯，持续的去获取新的智慧进来，比如说前人的智慧啊，前人的经验啊，转化成你自己的东西的时候，那其实你的心智就像一个图书馆一样，你可以随时的去把你的资料做整理，然后去做取用。所以在这个流程当中呢，第一个就是你的资讯来源是不是正确的，而且你是不是真的获取到最重要的那个资讯。第二个就是当它在你的脑海里的时候，你有没有把它经过整理，然后等到你真的需要的时候，你马上就可以去用到这些资讯。最后呢，就是当它已经变成你的智慧了之后，你可以拿出来活用的，甚至你今天用在自己身上之外，你可以去帮助别人，然后帮别人解决他的问题，我觉得这个也是很重要的一件事情。像查理蒙格讲的多元思维模型其实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例子。大家都知道查理蒙格他提出的多元思维模型，就是你应该是要跨学科的去思考，因为在我们面对到各式各样的问题的时候，甚至是在投资上面你遇到问题的时候，它绝对不是只有一个解答，或者是绝对不是只有一个理论可以去解释这么多复杂的世界变化。尤其是你在研究投资的时候，你面对到各个不同的产业，然后不同的技术，然后背后的一些背景知识，你也不可能只用单一学科你就去解释所有的东西嘛。投资市场还有一个就是除了理论之外，其实市场的情绪也很重要，所以你可能对心理学啊，或者是行为经济学这些，你也是必须要有所了解。那查理蒙格就说，如果你今天拥有一个多元的思维模型的话，你在面对到不同情境下的问题的时候，你也可以去从你的思维模型里面挑选出最好的方式，然后去应对，去做出一个最好的决策。那当然也有很多人他没有那么多的余力去建构一个多元思维模型，那这样子也没有关系，因为查理蒙格说真的不是每一个人都可以去建构一个多元思维模型。那大多数的人呢，你可以专精在一两件事情上面，把这一两件事情做好，做得有效率，做到专精，其实也是一个很好的事情。但是你可以从中拨个 10%、20% 的时间去了解你本来不知道的东西，甚至是这些东西它可以去激发你原本专业的学科的一些思考，我觉得这样子也是一个很好的方式。如果今天你遇到的事情是完全在你能力圈之外的，也就是说今天不管是我专精的东西，或者是我可能有涉猎到的东西，可是对于我面对到这个问题是完全用不上的，那这样怎么办？这个时候呢，其实在投资上面最常遇到这样的问题，就是你今天看到一家公司，你可能完全不知道它到底是在做什么的，可是可能这家公司的股价它一直上涨一直上涨，那这个时候你到底要不要去碰这家公司的股票，你到底要不要去投资这家公司，这就是一个很为难的问题嘛。那有一些人呢，他会觉得说， 今天虽然我不了解，但是市场上面的人都觉得它好，所以我就也跟着市场上面的人一起去买入这一档股票，就是俗称的 FOMO 形态嘛，就是我很怕就是这股价一直上去，但是我没有赚到这一波，那这样该怎么办？所以这个呢其实是最多人会陷入到的一种心理偏误的一个状况。可是如果以查理蒙格他的多元思维模型，或者是他持续在提倡的不要超过能力圈，像巴菲特也说你不要超过能力圈去投资，如果遇到这样的状况的时候，他们会怎么样？他们就会去放弃这个机会，因为他们觉得今天在我的能力圈里面，我可能还有很多其他好的机会可以让我去把我的资金放在这边，而且是更安全的、更低风险的一些机会。在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投资是一种机会成本的比较，也是一种风险衡量的比较。你要找到最适合你的那个标的资产，去建构你自己的投资组合。那有些人就会说，可是如果很好的机会都是在我能力圈之外的，在我能力圈里面的可能都没有那么好的机会怎么办？那查理蒙格也说，那你就是要去扩展你的能力圈嘛，对不对？那你要怎么样去扩展你的能力圈？最好的方式就是用阅读，你就一直持续的去阅读，持续的去了解跟学习，慢慢去扩展你的能力圈。可能在某一天，因为复利的力量，因为你一直持续下去的努力，那个东西又变成属于你能力圈里面的东西了。你花多少时间在这个东西上面，你再去期待说你未来想要得到多少的成果在你过去的这些努力上。我觉得在投资上面持续的阅读真的是一件很重要的事情，而且阅读真的是一种复利的累积，可以让你对这个世界越来越了解，也可以让你对某些产业或者是某些公司有越来越高的一个掌握度。那今天你在进入到投资市场之后，你一定不管是总体经济面，就是对于总体经济的研究，然后循环的部分你应该要有所了解之外，对于个体经济面，也就是在个别公司上的了解，产业面的了解，其实也是要有一定的掌握，你才有办法好好的去握住你手上的标的嘛。所以持续的去阅读研究是一般投资人他都应该要去具备的能力，而且也是他应该要拥有的习惯。彼得林区就有讲，他说就投资而言，翻找过最多石头的人将会胜出。也就是在一开始的时候，因为股票市场上面有那么多的公司，你怎么知道到底哪一家公司是好公司，哪一家公司是坏公司，哪一家公司具有成长的机会，哪一家公司它可能是会陷入衰退，或者是它的风险比较大，那这样的情况之下你就应该要去避开嘛。可是一开始的时候，你一定完全对这些东西都是毫无掌握的，那你这个时候呢，你就可以开始就像他讲的，翻找过最多石头，你石头一定要拿起来，然后你翻面之后你才知道它长得什么样子，或者是它背后有没有青苔啊，或者是它到底是一个什么样的石头，有什么样的纹路，你才可以把它看得清楚嘛。你拿第一个起来的时候呢，你可能觉得诶，这个可能不是我要的，那你就把它放下去。然后你拿第二个起来的时候呢，诶，这个是我要的，那我就先把它放到一边。然后用这样子的方式去累积你对于这些石头、这些公司的一个了解。投资这个东西，它是互相比较而来的。也就是说，在这么多的选择下，在这么多的公司之下，你去比较他们的机会成本，比较他们的优劣程度，比较他们的成长性、风险性之后，去挑出最适合你的投资标的。一开始呢，你可能会觉得毫无头绪，当你看了十间公司之后，你可能会觉得诶，有一家公司在这十间里面还不错哦。看了20家之后，你就会找到2间，看了100家之后，你可能就会找到10间好的公司。就是用这样的方式持续的去累积你对于这个市场的认知，你对于这些公司的一个掌握度，然后去找到可以获利的机会。在这样子累积的一个过程当中呢，其实也是一种化繁为简的过程。大家知道像巴菲特他可能是用价值投资，然后他可能是用现金流量折现，但是他真的会用这种繁复的数学啊，然后去折算出一个现值，然后用一个精确的价格去买入一家公司吗？巴菲特以前就有讲过，他说如果你每天阅读500页的话，那你慢慢的就可以养成一个投资阅读的习惯，甚至是你可以找到一个潜在的好公司，然后去做一个很长期的投资。在这么大量的阅读之中，巴菲特他可以去建立他自己的投资哲学。在这么多的公司里面，因为他已经有了他的评选标准了，所以他可以很自然而然的、很快速的去找到最适合他，然后最符合他条件的标的。以前巴菲特常常会讲，如果你今天是有用计分卡打动的话，那你就会更精挑细选的去选择你的标的嘛。那你要怎么样去选择你的标的？在这个之前呢，其实你的条件是要非常明确的，但是这些条件呢，就是在大量阅读之后去把它整理 分析筛选然后淬炼出来的，这个就是到最后符合你自己一个智慧。巴菲特说，我们只投资自己认为了解的公司，因为这些公司呢，他们一定是业务很简单然后很稳定的，他们不会去挑选业务太复杂的公司，因为那样子会让他们承受过大的风险。那也就是为什么巴菲特在过去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都不去投资科技股的原因，因为他觉得第一个，这跨出他的能力圈，第二个，他觉得这些业务太复杂，而且他的变化是非常快的。如果以他的投资经验来讲，他对于这些科技的变化他的掌握度没有那么高的时候，他就宁愿去放弃。可是巴菲特他到了2017年的时候，他可能因为他的部署开始投资了 Apple 公司的股票，所以他也开始去了解 Apple 公司。大家会觉得说 Apple 可能很像科技股，但是在巴菲特的眼里，他其实比较像是消费类股，因为已经人手一只手机，人手一只 iPhone 了，这个东西已经融入到每一个人的生活当中，不能没有它的时候，其实你就不应该把它单纯的看成一个科技股来看待。那在现在其实美股里面有很多也是，它既是科技股又融入在我们的生活当中，已经变成不可或缺的一份子。那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我们也可以去思考这些公司到底是不是在我们能力圈以内的公司，像 FANG 尖牙股，其实像 Facebook 啊或者是 Netflix 啊这些公司，你可能每天都在使用他们的产品，你可能在你的朋友圈里面，甚至在可获得的公开资讯里面，你就可以获取到这些公司的营运资讯，借由他们的财务报表，然后去了解他们公司的一个获利状况，然后去了解公司未来的一个产业前景。在这样子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你对于这些公司你的掌握度已经是很高的，然后你也可以拥有一套自己的进出场原则。书里面有一句话呢，其实我是很赞同的，他说策略要复杂，但是系统一定要简单。也就是说，你对于你选择的标的或者是你的进出场的系统其实一定要是非常明确的，但是在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你的策略可能是很复杂，可能是很弹性的。因为大家知道在美股市场，其实你要做很多的策略都是很灵活的嘛，你今天可以用多空策略，可以用不同的衍生性商品去做避险，或者是去做杠杆，然后去放大你的收益。但是在这个操作的前提之下，你一定要有一个你的核心思想，然后你所有的操作都是围绕在这个核心思想上面的，这样子其实你在做决策的时候比较不会做出互相矛盾的决策。所以我很喜欢这句话，就是策略要复杂，但是系统一定要简单。也就是说，你今天在做任何的决策之前，你都应该要去检视，有一个检查表，然后去了解说你现在要做的这个决策有没有去违背你过去每一次决策的初衷，每一次决策的原则，这样子你在未来要做任何的出场的时候，你可能也是会更果断的，然后更有效率的，然后去执行你的计划。所以这个时候检查清单就很重要啦，因为一个厉害的投资人，一个好的投资人，他一定会有一个检查清单，他一定会有一个检查表，去确认说他在做每一次决策的时候，他有没有去依据他过去所设下来的条件。那书里面呢有提供几个大方向可以给我们，就第一个就是你将要去买入一家公司的时候，这家公司它的经理人的素质跟诚信到底好不好。就像我为什么每次都要去看电话会议记录里面的访谈的原因，就是因为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你可以去看管理层他对于他未来前景的说法到底是那种很抽象的，然后充满了一些很华而不实的文字，还是他真的有讲出一个具体的策略，然后去帮助公司的成长。甚至在对资本配置的时候，他是怎么样去把资本做一个最高效的配置，他会讲他的原因嘛，然后分析师也会去提出他的质疑，然后在这样子的一个一来一往的过程当中呢，真的就是可以看出一个经理人他的性格，然后跟他在面对质疑的时候他的一个态度是怎么样，然后去评断这个经理人他的人格特质值不值得我们去做一个信任。那第二个当然就是财务报表资讯跟分析。我自己在投资美股研究公司的时候，每一季公司的财务报表出来就是一定会去检视的嘛，因为我要知道这家公司它的营运状况跟它营运的持续性，它的稳定性到底是怎么样。如果今天这家公司过去一直都表现得非常好，但是它在这一季或者是这一两季的时候突然开始有一些趋缓啊或者是反转的现象的时候，公司又没有办法提出一个很具体的解释， 那这个时候通常就会是一个警讯。那另外呢，其实大家都很 care 说公司的护城河啊、竞争优势这些东西，其实在财务报表里面也可以找到很多的线索。譬如说一家公司它如果营收成长趋缓的话，那就表示它现在这个产业呢潜在的市场规模是不是已经逐渐饱和了，是不是有越来越多的竞争者加入，才会让它的营收成长趋缓嘛。那第二个就是它的获利能力，如果它今天的毛利率开始下滑的时候，那是不是代表它必须要去降价求售，那这个时候也代表这家公司它可能没有定价权，所以它才需要去针对价格做调整，去吸引它的客户。那在营业利润率或者是净利率这个部分，你也可以去了解说它是不是为了要吸引很多客户，它为了要去抢占它的市占率而必须要多花很多的费用支出，然后去维护它在这个市场里面的领先地位。如果真的是这样的话，其实多多少少对这家公司来说是一个比较不好的讯号，因为就代表它没有办法靠它最低资金成本然后去做营运，而是需要花费很多其他的额外支出。这些呢都是在财务报表上面它出来的时候就可以直接明了告诉我们答案的地方。那第三呢就是筛选条件跟目标设定。我们在对公司做质化跟量化的分析之后，最后就是看它符不符合我们的选股条件嘛。那我们的选股条件是怎么样去设定的？其实通常啊，一般投资人他都会先有一个目标设定，因为我想要在什么时候达到什么样的目标，再去回推我现在要选什么样的资产，去挑选什么样的标的，然后去做什么样的筛选条件嘛。如果今天我对于未来的一个目标是要很快的达到一个很高的目标的话，那我在筛选条件的时候我可能就必须要专注在一些成长股上面，它的表现可能是比较好的，它的股价上涨的动能可能是比较强的。但是我如果是属于那种比较保守型的投资人，我可能是比较希望可以找到稳健标的的投资人，慢慢的去累积我的资产的时候，那我回推去设定我的筛选条件，我可能也是要找一些盈余可预测性比较高的，然后可以持续的有现金流入袋，然后甚至是可以持续的去发放股息给投资人的公司。这样的情况之下，其实你的筛选条件就会不一样。那最后就是策略的规划跟未雨绸缪，也就是在你做好筛选条件之后，你要怎么样去配置你的资金，你要配置在几档的标的上面。那如果今天你配置了之后公司的股价它的发展不如你的预期的时候，你要做出什么样的应对策略，也就是我们俗称的停利停损点的设定嘛。那我觉得对于投资人来说，其实经理人的素质跟诚信，也就是公司的质化面的部分，甚至像在产业分析的部分，然后还有财务报表资讯跟分析，然后有很多的比率，然后可以让你去做一个量化的筛选，然后你的目标设定跟你的策略规划全部加总在一起，才是一个完整的投资流程的规划，而不是我只是单方面我只要知道什么公司是好公司就好了，只要有好公司我就直接买。但是每一个人他的资金规模是不一样的嘛，他的风险承受度是不一样的，如果你没有去考虑到后面这些条件的话，那你很容易就是把你的资金去配置在不适合你的标的上面，到最后呢其实你是没有办法去获得你想要的结果。所以大家常听到就是说投资是一门艺术啊，不是一个科学，它没有办法用完全的数字然后来帮助你做出最好的判断。我个人是很同意这样的话，因为我觉得投资为什么是艺术，是因为它是掺杂着很多主观跟客观的成分在里面。客观的成分呢是帮我们去更好的去评估一家公司它的一个发展前景，或者是它的一个价格水准现在是不是处在一个很合理的价位上面。但是艺术的部分是针对每一个人不同的情境都可以规划出一个专属与他或者是客制化的一个投资组合。那再往下去深入的话，今天你在做一个个别公司的估值的时候，其实也是比较偏向主观加上客观成分的一种评量。因为一家公司的股价它并不是说这家公司是一个好公司，然后它现在是处于一个成长的阶段，你就可以去估算出它的一个合理价值。这个市场上面的价格呢是所有市场上面的参与者共同去给出来的，所以里面呢其实夹杂了很多情绪的成分在里面，还有乐观的情绪比较多的话它的估值就会比较高，如果今天是悲观的情绪比较多的话它可能就估值给的很低，甚至是已经低于它的一个内涵价值的。那这样的一个情况之下呢也给予很多投资人一个获利的机会嘛，所以市场上面一定会有这样子不断的情绪变化，然后去导致有错价的机会，才会有一个获利的空间。 我们在选择标的的时候通常都会说，诶，我想要选择它的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公司然后来买入。那其实内在价值的预测呢，除了是公司纯粹的资产的价值之外，它也有可能涵盖它未来成长的一个成分。所以你今天要怎么样去评估一档公司的内在价值，其实你除了要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基本面之外，你也要了解它未来的一个产业变化到底是有利于这家公司的发展还是不利于这家公司的发展。如果以比较保守稳健的看法来看的话，当你要对一家公司做出一个比较正确然后比较合理的预期的时候，这家公司最好是过去已经有一段时间的记录可以去追溯，然后你可以去看这家公司过去的营运可持续性稳定性，然后去了解这家公司的一个发展状况。如果今天这家公司真的是一个稳定的公司的话，你也可以用一个合理的折现率然后去概算它的内在价值，然后去找到一个合理的进场点。所以当我们算出这个内在价值之后呢，因为它也是一个估算出来的数值，一个估算出来的合理区间，我们这个时候呢就要再去考虑另外一个东西，这个东西就是大名鼎鼎的安全边际。大家都知道安全边际，但是安全边际到底对我们的投资有什么关系？安全边际呢就跟刚刚我们说的一样，它其实呢就是内在价值跟市场价格之间的差距。如果今天市场的价格低于内在价值的话，就提供了我们一个很好的安全边际，提供给我们一个低风险的入场时机，让我们可以去赚取未来的报酬。但是这个安全边际呢也有可能是你去估算公司未来的成长价值之后去折算到现值，你发现原来市场低估了这家公司未来的一个发展前景。当有这样子的情况产生的时候，也是一个很好的一个入场机会嘛，对不对？安全边际是让我们在对公司进行估值之后呢，尽量不要买贵这家公司的股票。因为你买入公司的股价，也就是你的成本，是决定你未来报酬的一个关键。如果我们可以尽量的去压低我们的成本的话，我们在未来获得潜在获利的几率也就越高。我们发现现在股票市场的价格是远远的高于它的内在价值，也就是现在的股价可能真的是太贵了，那我们要怎么办？其实我觉得第一个就是你可以耐心的去等待股票真的有回归到它的价值的时候，然后你再去做一个买入。因为书里面就有讲嘛，盈余是公司创造出来的，也就是公司去做生产然后提供产品跟服务的时候去创造出来的获利。但是本益比是股价除以每股盈余，是市场上面创造出来的。今天市场上面它会因为对于公司未来的前景而给予这家公司更高的估值。那当估值过高的时候，在未来如果公司的盈余没有办法去达到市场的期望的时候，自然也会有一个很大幅度的回调。那如果你是后来才去追价的，才去跟风然后去买入高估的股票的投资人，那你势必会遭受一段时间亏损的一个折磨。那如果你的情绪又过不去的话，其实你在这段时间就会非常痛苦，甚至是你会把股票卖在低点，然后没有办法赚到它后续的一个成长获利。那我觉得这个当然是所有的投资人最不想要面对到的事情。所以这个也是为什么安全边际这个概念这么重要，然后一直被投资人提起的原因，就是这样子。你有没有给自己一些缓冲的空间，然后让你在买入这档公司的股票之后可以更好然后更稳的去拿住这只公司的股票，然后跟着公司的成长一起获利。所以在我们讲了这么多之后，其实这个只是这本书的前半部。书的前半部就是告诉我们说，你要怎么样去做一个心态的建立，然后你要怎么样去选择最适合你的标的，你要怎么样去评估你所付出的价格跟它这家公司的内在价值是处在一个合理的区间的，甚至可以提供给你一个很好的安全边际，让你可以用更低的风险去买入你想要买的标的。那在这个过程当中，其实投资也是一个持续的学习的过程嘛，所以它也是一个复利累积的力量。你一定是持续的去阅读，持续的去研究公司，持续的去了解这个产业，然后慢慢的对它有所掌握之后，然后你可以对这家公司有更多的不同的想法跟观点，辅助你做出更好的一个判断。所以最后这句话呢，其实我也很想要分享给大家，就是好的决策其实是可以发挥复利的效果，在投资市场上面其实也是这样。每一次你在投资决策上面一个小小的成功，都可以为你带来一个很好的结果的时候，那它累积起来其实就可以为你的财富累积造成一个很巨大的影响，可以帮助你更好更快的达到你的财务目标。那这本书的下半部呢，如果大家有兴趣的话，我们在下一次的时候再跟大家做分享，就是在你的投资组合建立的时候，你要怎么样进行你的资产配置，还有你在做最后的决策的时候，到底有什么东西是最应该注意的， 然后来提供我们更好的一个思维框架，帮助我们可以做出更全面的思考跟更好的决策。那我们今天就先分享到这边咯，拜拜。